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提摩太后书的查经，今天是第七讲，我们要来提到生命茁壮的必要四。在过去的几次当中，我们一直告诉弟兄姐妹，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有11个动词，也就是保罗要提醒提摩太有11件重要的事。而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两个动词是一组，我们已经分享了到第四组的动词了。那第一组我们是说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得着刚强，你要传递教训。第二组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与我同受苦难，而且你要统领神的话语。第三组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谨记福音内容，并且你要提醒别人福音的果效。我们现在正在提到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竭力做无愧工人，跟远避世俗的虚谈。在上一讲当中，我们已经把竭力做无愧工人做一点点的分享，我们现在要继续和各位一同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5到19节。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5到19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19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上一讲当中，我们提到一个良性的循环，就是一个人他做无愧的工人，他就得蒙喜悦，神喜悦他，他就更愿意做无愧的工人。什么叫做无愧的工人呢？无愧的工人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无愧的工人。当然讲员他如果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他是无愧的工人。一个传道人好好的读圣经分享给别人，他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他是无愧的工人。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他把神的话领悟了，他解释清楚了，或者别人教导他是正确的，他把他活出来，他仍然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广义的按着正义分解的真理的道，无愧的工人就是包含每一个基督徒在内，这个时候神就喜悦我们。我上次说产生一个良性的循环，你神越喜悦你，你愿意按着神的话来好好生活，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又更喜悦你，就良性循环。但在第16到18节当中还有一个恶性循环，我上次答应你要跟你一同分享的。16到18节这里提到一个恶性的循环，他怎么说呢？16节他说，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当我们在世俗的虚谈里面的时候，这边告诉我们这等人就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提醒我们，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18节说什么叫做恶性循环呢？就是他们偏离了真道。当一个人他所传讲的是偏离了真道的时候，我们就说他是世俗的虚谈。今天很多人看起来在讲神的道，其实不是，他是在讲自己的思想，讲自己的想法。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基督徒，有很多的教会，有很多的传道人， 他在分解神道的时候，他加入许多自己的思想，他会传出偏离真道的话。所以世俗的虚谈并不是说我们所聊的事情是我们一般人生活当中所说的。所以当我们讲到世俗的虚谈的时候，不是把它分成圣的跟俗的，圣的是跟神有关的，好像俗的是神不在里面的。有的时候我发现有些教会非常的严厉，如果你讲到看电影，他就会说你贪爱世界，说我们去哪里旅游，他就说你在世俗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世俗的虚谈并不是说哎呀我们去哪里旅游好不好，或者我们跟别人讨论说我们工作怎么样做更有果效，甚至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讲到说哎呀我们怎么样让教会服事更有果效，或者我们用一些管理学的方法，有人就说你们是不是想把世俗的虚谈引进教会里面来。其实这段圣经没有这个意思。有的人也问说哎，在主日敬拜的里面传讲的信息是有关怎么样好好的维持家庭，这个是不是世俗的虚谈？这些都不是世俗的虚谈。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自以为圣洁的人认为教会的讲台只能传讲极端狭义的圣经，不能涉及个人的生活，我就不知道这样子的信仰怎么是个对的信仰。一个信仰跟他的生活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是一个入世的信仰，我们是一个得到神的生命之后我们就与别人相交往的信仰，我们是一个愿意把我们的生命跟别人分享，把我们的所得和别人一同分享的信仰。所以在整个的传讲圣经的时候，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应当要知道什么不是世俗的虚谈。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其实包含我们的生活所有的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可以从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当中看见。有些人他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只有狭义的讲解圣经，整天都活在圣经的解释里面，可是他的生活却不是这样，所以难怪他要分成圣的跟俗的，因为他有很多属世的东西。可是在这边让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因为他再一次告诉我们，他说什么是世俗的虚谈呢？他有一个注解的，在第十八节，他们偏离了真道，所以偏离了真道叫做世俗的虚谈。解释圣经偏离了真道，活出生活偏离的真道叫做世俗的虚谈。所以第四对的动词都是针对神的话跟真道来说的。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竭力做分解真道的工人，而且你要远避偏离真道的言论。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第十九节保罗就把该做的事情与远避的事情做一个对比。那请我们看第十九节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一边在我们中文和合本的圣经在分段的时候呢，把十八节跟十九节分开来，其实在第十九节的里面很清楚的是讲到十五节和十六到十八节的。这里告诉我们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就是谁是按着正义分解真道的人，是无愧的工人。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他的意思是提醒16节到第18节的人说你们远避，你们要远避世俗的虚谈，你们要离开那个不义的光景。所以在第15到第19节当中，这里有保罗所提醒提摩太的一组动词，就是你要竭力做无愧的工人跟远避世俗的虚谈。我们现在来看第五组，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动词是第二章的20到22节。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0到22节，我们来看这段的圣经。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在这边他有一个比喻叫做大户人家，当然我们都知道大户人家是指神的家，是指神的教会。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当我们是大户人家的里面的器皿的时候，这边告诉我们说，有些人是金器银器，有些人是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那么贵重的是贵重的，做领会的是卑贱的，做诗班班长是贵重的，做诗班班员是卑贱的，做辅导是贵重的，做弟兄姐妹是卑贱的。不，他们也不是以职分来区别，他们不是说做长老、做执事、做牧师就是贵重的，那么不做长老、不做执事、不做牧师的就是卑贱的。他也不是以他们是不是全职或者代职来区别，说全职就是贵重的，代职就是卑贱的。他更不是以他是否热心来参与教会的服事，说热心的人就是贵重的，不热心的人就是卑贱的。那这是我们世人的想法，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子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是神在圣经里面的启示不是这样，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下面就说明了什么是贵重的，什么是卑贱的。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事实上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也有贵重的，我们也有卑贱的，不是没有。虽然我们都已经出黑暗入光明，但是显然有些人不合神用，显然有些人神根本就不能用他。圣经在这边启示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做贵重的器皿呢？21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成为贵重器皿的法则就是自洁，脱离卑贱的事。那这里是一个假设句子，他说人若自洁，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是没有办法自洁的，我们没有办法自洁的。所以成圣这件事情也是一个被动的，我们只能归耶和华为圣，我们只能被圣洁，我们没有办法自洁。可是这边就告诉我们说，说人若自洁，他的意思是如果你想要自洁，如果你要这样做，如果你想脱离卑贱的事，你就会成为贵重的器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主已经一段时间了，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想做贵重的器皿，你就能做贵重的器皿。虽然我们不能使自己洁净，可是我们 desire， 我们要，我们想要自洁。你知道想要自洁的人一定觉得自己不洁，如果觉得自己已经洁净了，他就没有想要自洁这个概念。什么时候基督徒觉得自己不再犯罪了，不再软弱了，你就落到极大的危险里面。有多少人不了解这件事情，以为自己信主很多年了，以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了，他完全不了解，他不了解我们没办法自洁，我们只能想要自洁，我们想要脱离卑贱的事，那么我们就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那这边又告诉我们一个成为贵重器皿的两件事，哪两件事呢？哪两件事可以让我们去脱离卑贱的事呢？那就是逃避私欲和追求良善。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发现第五组的动词是逃避跟追求。在提摩太后书二章20-22节告诉我们要逃避也要追求。逃避什么呢？逃避私欲。追求什么呢？追求良善。在消极方面你要逃避私欲，在积极方面你要追求良善。到底什么是私欲呢？在这边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其实提摩太这时候已经40多岁了，可是保罗告诉他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私欲是一辈子的事情，不管你是少年，你是中年，甚至你是老年， 甚至行将就木，我们都还有私欲的，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私欲要逃避，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私欲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想要逃避的罪是不一样的。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对色情完全没办法抗拒，有些人对于名利完全无法抵抗。我们当中有些人就很喜欢拥有权力，很喜欢拥有权力。还有一个最大的私欲，就是今生的骄傲。我想骄傲是我们最大的困难，什么都可以叫我们骄傲。我最常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连祷告都叫我们骄傲，这是最大的讽刺。当你从祷告会出来的时候，你就说我参加了祷告会，可是那些人没来参加，骄傲。当你和别人一起进食祷告完了之后，你出来看到别人刚刚吃饱饭，肚子很舒服的走过来，你就心里想说，你看我在神的面前好好进食祷告，他却贪食好酒，骄傲。什么事都让我们骄傲。有的人说我从来都不骄傲，你看他骄傲到不知道自己在骄傲，他骄傲到他觉得别人都在骄傲，只有我没有骄傲，我应该为我的没有骄傲而骄傲。今生的骄傲，我们不要以为色情只对年轻气盛的人产生影响力，不是的。我们多少次听过六七十岁的人仍然在这件事情上面跌倒，因为他没有逃避私欲。我们也不要以为名利，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已经不在乎了，老年的时候怎么会在乎名利呢？你不知道，年轻的时候不在乎名利，是因为我留得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到老年的时候，看名看利可大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根本不在乎，没有钱没有关系，两个馒头就可以了。等到年老的时候，生怕存的钱不够用，我们担心，我们以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已经胜过权力的诱惑了，可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更吸引我们的是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的权力。甚至在教会里面都有很多人觉得说，我已经做传道很多年了，怎么没有案例我当牧师呢？我已经在教会做了执事很多年了，怎么这次选我没有选我做长老呢？如果你真的很想做长老，我想问你，你为什么做长老？如果你说我真的要被案例做牧师，为什么？因为我同班同学在神学院一起毕业的，通通是牧师，只有我一个是传道。那这不是权利是什么？难道真的做牧师就比做传道能够服侍更多的人吗？那跟名那个跟什么？什么职衔没有关系的，但是你要不要服侍人？所以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有的时候私欲更紧紧的抓住我们。其实逃避私欲是我们一辈子的事，什么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站稳了，私欲就很容易把我们打倒。除了逃避私欲以外，保罗也告诉提摩太说，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在追求事情上面，保罗非常特别的使用了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分享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那里有一个同受苦难，保罗在这边说同来追求，这两个都有很特别的动词，跟别人一起，跟别人一起。在这边保罗以他丰富的传道经验，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了解，传福音的经验告诉他，他说要逃避的事项，要逃避的私欲，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逃不一样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逃不一样的私欲，我们按着我们的里面的败坏，按着我们里面的错误，我们去逃避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可是在追求的事情上面，因为我们的追求是一样的，我们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去追求的。所以保罗这边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就是逃避的时候，其实你很难跟别人一同逃避，因为你们是逃避不一样的东西，是逃避不一样的私欲。可是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却可以跟别人一同追求，而且追求是很不容易的事。如果没有同伴扶持，我们很容易灰心，我们很容易软弱，我们很容易走不下去，我们很容易追不下去。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我们，最有效的追求方式就是同去追求。 和别人一同来追求，找几个同伴一同追求，而追求最好的方法就是祷告，和别人一起祷告。我们可以组织很好的读书会，增加我们知识，属灵的知识，神学的知识。我们可以很仔细的跟别人交通，彼此扶持。我们甚至可以一起吃饭，我们一起旅游，增进彼此的情感。我们也可以用开会的方式讨论许许多多教会的圣工，但对我们追求而言，帮助最大的是我们一起祷告。所以保罗在这边说，要同那倾心祷告主。为什么？因为当你跟他在一起祷告的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有些人他的追求，因为他倾心的缘故，他就得见神。我们一起追求。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固定的灵修生活，你应当找一个人一起固定灵修。如果你现在没有祷告同伴的，你应该找一个人跟他一起祷告。当然，如果你个人已经养成很好的灵修生活、祷告生活的人，你可以自己有灵修，自己有祷告。可是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又应该去帮助别人了呢？因为你已经倾心祷告主了，所以你可以帮助别人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巴不得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都懂得逃避私欲，懂得一起追求良善。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保罗提醒提摩太的第五组的动词，一共十个。我们现在要来到最后一个动词，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3到26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3到26节，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在这边保罗最后一个提醒提摩太的命令是弃绝。弃绝什么呢？弃绝辩论与争竞。我们所读的中文和合本的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3到26，我们看到许多的动词。可是在原来的语文当中，它要凸显这一段哪一件事情最重要，就是弃绝。弃绝什么？弃绝辩论跟争竞。其他看起来是很重要的动词，都是为了解释这一个重点的，就是要弃绝辩论跟争竞。保罗心目当中一个主的仆人一定要弃绝一些事情，一定要放弃一些事情，一定要不做一些事情，在这边提醒我们，就是弃绝辩论跟争竞，特别是对那些愚拙无学问的事，我们不要去争吵。如果你看现在的世界上，许多人在辩论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其实那些事情与我们生命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些他看起来自以为非常聪明的辩论，其实是愚拙的，其实是没有学问的。他们争竞，他们要求，他们争执，争竞有的时候是冷战，有的时候是热战。甚至我们发现，当一个人在争竞的时候，他用冷战的方式在处理，那个力量可能更大。为什么会有争竞跟辩论的事情呢？因为在教会里面有教导的问题，在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要提醒弟兄姐妹的事情。我们看圣经，我们就发觉一件事情，保罗在提醒提摩太的时候，因为提摩太在带领教会，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事情我们需要面对，我们需要解决，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不要争竞，你不要辩论。这边告诉他说，他说你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他不仅告诉他说，说那一些讨论事情的时候，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你在劝导别人的时候，不要争竞，不要辩论。保罗甚至跟他说，对于那些在抵挡的人，或者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都用存心忍耐，用温柔的心来面对他们，连挽回别人都是温温和和的，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保罗这样说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保罗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的二十六节很仔细地教导了提摩太一个服侍主的人他应当注意的事。他提醒他一开始是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被刚强，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被刚强，他的生命才有力量，才能够面对许多的事。如果不是已经刚强了，许多的事情都不能做得很好。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当一个人被刚强之后，他就开始去做许多的事，服侍神。不仅传道人是如此，服侍人的是如此，弟兄姐妹也应该去到处服侍人。以后保罗提醒提摩太，十件事情是要他注意的，首要的事情是要一代一代的把人带出来，最后一件事情是当你要带领别人的时候，你要温温和和的，你要知道什么是重要，你要知道什么是不重要。重要的我们温温和和的带领别人，不重要的我们就弃绝他，我们不要与人辩论，我们不要与人争执，我们活出一个主仆人一个很好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已经仔细地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查完了，盼望您继续收看我们空中主日学提摩太后书的查经，相信对您的生命有非常大的好处。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